接棒人，
教母书信给工人的指引。
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接棒人节目的主持人陈雅芳。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你收听。那在过去49回，我跟你分享的主题呢，就是教牧书信给工人的指引。今天来到第50课呢，仍然继续跟你分享。我们已经开始学习第三段，就是为真道受苦，但是要至死忠心。之前跟你分享第一点，教导真道的工作；第二，教导真道的工人；第三，教导真道的方法；第四，教导真道的困难。那今天呢，就讲第五点，教导真道的把握。我们要看的经文呢，是提摩太后书3:16-17。预备好圣经了吗，弟兄姊妹？我们一起来读提摩太后书3:16-17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提到这个默示，在原文里面，它的意思就是从神呼出来。整本圣经呢，都是从神而来的，虽然是借着人手写下了文字，但是是透过圣灵的感动。圣经有40+不同的作者，前后呢是相隔了1600多年，可是它的中心主题都是指向耶稣基督。有一些学者认为，圣经只是包含了神的启示，就是说圣经的某一部分是神的启示，某一部分不是，所以人呢需要去分辨清楚。假如是神的启示，那我们应该遵行；不是神的启示，我们就要弃绝。弟兄姊妹，你听了这话心里头有什么想法呢？这岂不就是把人看得具有比圣灵更高、比圣经更高的权威，可以随意断定某一部分或者是另一部分是不是神的启示了呢？使徒保罗怎么说？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这是一个永恒不变的答案。都是在希腊文里面表示每一样，就是每一卷、每一段、每一句、每个字，它都是神所默示的。所以呢，话可以翻译为整本圣经、全部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。有三种不同的神学理论讲到圣经都是由圣灵所感动而写成的，前两种是错误的，后一种才是正确的。那一个就是默写论，圣经的作者只是神手中的一支笔，没有意志，没有理性，没有情感，只是把从神领受的每句话每个字写下来，就像是在这个语文默读的时候，这种学生呢把老师读出的每一句每个字都写出来啊，这是极端的敬虔主义啊，错的。第二呢，就是启发论，圣经的作者本来已经有意写作，当圣灵感动他的时候呢，就启发了他的潜能，写出了跟一般人不同的作品。这些个宗教家就像是哲学家、科学家、文学家、音乐家一样，所不同的，这些个宗教家有更大的灵感，所以做出了最高的发挥，才能够超越别人。这是极端的自由主义，它也是错的。第三呢，就是动力论，圣经的每一个作者都保持着他独有的性格、理性、情感、意志，按着圣灵在他心中的引导，主动地写下了每一句每个字，因为有圣灵特别的感动，他们又没有产生任何的错误，就圆满地完成了神 要他们完成的任务，除非是受到圣灵特别的感动，没有人不会产生错误，对不对？也没有人能够圆满地完成神所要他完成的任务，所以圣经是人的作品，同时也是神的作品。弟兄姊妹，圣经不但没有错误，还是圆满的把神的启示写了出来，并且新约和旧约都已经是完整的，不能够不准许有任何的增加减少。正像约翰被圣灵感动写下启示录22章18到19节所记载的，如果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，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。这书上的预言，如果有人删去什么，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有这样的圣经，基督的仆人才有十足的把握向前努力，为基督受苦，至死忠心。好，我们看第17节，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圣经不只是叫人消极的有得救的智慧，脱离罪恶和苦难的捆锁，还更加积极的叫属神的人完全，就是可以享受美好的人生，更能够预备行各样的善事，就是成就美好的事工。这是什么呢？我们看到有圣经的教训，说到只有一位神，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，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。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，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。这是记载在提摩太前书2章5到6节的。然后呢，接着我们可以看圣经有督责的功效，它不但正面的教训人，也反面的督责人，指出罪恶的丑恶啊，悖逆的后果，灭亡的可怕和死亡的绝望。圣经与圣灵同工，在约翰福音16章第8节那里记载说，叫世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，最终人悔改就可以得到拯救。第三呢，就使人归正。圣经是什么呢？是咱们人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是引导人离开罪恶的道路，走向正途，可以纠正一切错谬弯曲的行为，可以享受堂堂正正的人生。弟兄姊妹，每一个人有一生，你这一生人生的方向走对了，你活对了，所以人生的方向最重要。方向错了，偏离正道，然后你最后是什么呢？就像是从一个山崖上面走岔了，掉下去无底坑。方向走对了，就可以达到终极的目标，你的每一分努力都会得到美好的成果。所以使人归正是一切最重要的事情当中最重要的。第四呢，是教导人学义。义在圣经里面是指公义、正义、义人、义行，包含的意义非常的丰富。教导人学义是指有永恒价值的好行为，终极目标是教导人内在的生命、外在的生活都有永恒价值的好行为。罗马书呢，是讨论得救的方法，所以强调信心。雅各书是讲到得救的明证，强调行为。基督的工人在引用圣经的时候也要分辨清楚，在带领人得救的时候应该强调信心。 带领已经得救的人在主里长进，强调永恒价值的好行为，这样才能非常适当的去研读圣经，查考圣经，教导人学义。现今的世代呢，不是日新月异啊，是超标啊，对不对？是用那个弹跳的方式啊。可是相对的，今天的公理明天呢就被推翻了，可是圣经的真理永恒不变，从来没有一本书是不经过修改的。因为过时了三个字呢，就把它们搁在书架上了。可是圣经呢，从历史、考古、科学、文学各方面被人严厉的批判过，或者是指证过，它没有改变过。所以我们要感谢神给我们的无限的恩典，越经历各种的批判，我们看到圣经越能够加深我们对神话语的信心啊。有人曾经说过一句话，我没有亲耳听过，但是别人说给我听的。哦，圣经还不是被你们这些所谓的基督徒捧红的吗？弟兄姊妹，圣经从来不是因着基督徒而有的，反而因为有了圣经才有了基督徒。神的话语到现在仍然可以改变人心，使人认识自己的罪，能够相信创天造地的耶和华神，是不是？所以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是因为靠着圣经神的话语生命才有改变的。我们常常跟这个人群接触，就会发现如果在事业上要过美满幸福的生活，圣经或者其他的书你比较一下，什么是最有权威的？如果有人说他写的那本书是最有权威的，那就是他还没有经过时间和世代的考验。所以有人综合一句话说，圣经它是一本人生的说明书，我们不但要读，而且要确认在我们生命中它是有权威的，我们才能够照着神的话去做。圣经说教训跟督责，这是指信仰方面，因为神的话能使我们的信仰建立在正确的根基上。信仰的根基不能建立在某些人讲话的或者是著作上面，因为神的仆人不管牧者或者是老师也好，他也是人啊，他读圣经不能错，那就正确。但是有的时候他的思想意识也会有错误的时候，所以呢不要光听人讲的话。我们整个信仰的基础一定要建立在圣经神的话语里面，所以我们要读经，要祷告着读经，要能够分辨什么是真理，什么是异端，只有神的话语才能够把它分别出来，不能够只听人讲啊，我们不看神的话语，那就是我们整个生命的失落。弟兄姊妹，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这是包括了我们身心灵各方面。所以神的爱眷顾我们，是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能够活出容神一人的生活。